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最近啊，我看到一个数据啊，说 Z 时代的年轻人有 34% 是愿意跟 AI 建立情感连接的。说实话，这个数据真的是远超我的认知啊。就虽然有这么大的用户群啊，但是 AI 社交的战场的玩家们普遍还处在烧钱换增长的路上啊，尤其是头部的 Character AI 啊，也因为融资困难，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卖回给了老东家 Google。我其实对于 AI 社交产品的未来还蛮感兴趣的啊。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荣幸邀请到来自米可世界 AI Lab 的负责人 Simon， 他专注于研究 AI 与社交游戏的结合啊。我们今天跟他好好请教一下 AI 社交游戏的底层逻辑、商业化路径跟未来挑战啊，也看看米可世界怎么准备在未来突围吧啊。那我就不多说了，首先先欢迎 Simon 吧。Simon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顺道也可以再介绍一下自己跟米可世界。
Hello， 硬核黑客的朋友们大家好。米可世界呢是一家做社交泛娱乐的公司，我们主要做的是海外的地区，目前我们公司呢差不多是个1000人以上的规模，现在还在持续的扩招当中啊，也是欢迎有更多的小伙伴来加入。国内的小伙伴呢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我们在海外的话呢重点呢是在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做的比较好一些，像直播啊、语音房啊，包括游戏社交等等，这些我们在出海社交这个赛道上比较常见的一些品类，我们其实都有一些当地还算有一点名气的产品吧。我们就在全球都有布局嘛，所以我们现在也在重点去发力一些像海外华语区啊、日本啊这些市场。我自己的话呢，我叫 Simon， 我在米可这边呢是负责一个 AI 社交游戏的项目。我之前是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本科，是宾州州立的硕士，最开始学的是计算机，后来是转到了心理学。
我今天还是挺感兴趣的，对今天这一次的那个访谈，因为我一开始根本不知道米可，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发现米可是在做出海的嘛，主战场还是在中东区，就是这个属于富豪区啊，感觉特别赚钱啊，所以我确实去查了一下，发现米可属于闷声赚大钱类型吧。就之前我看到米可 CEO 有一个访谈啊，提到说年收入有几十亿啊，所以我就挺好奇的说，哎，怎么在这个出海这个事情上，在这个中东区这种富豪区里面去依靠社交游戏这个赛道去赚到那么多钱。希望一会儿 Simon 能跟我们好好讲一讲，带着我们也一起赚赚钱。
好的好的好的，好，那我们继续啊，就是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转到心理学？因为毕竟作为我们计算机人来讲的话，去卡内基梅隆大学学计算机还是挺向往的一件事儿，对吧？毕竟是大家都一直都在讲说它是计算机排名世界第一的嘛，对。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你这个经历啊？
其实去学计算机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大部分高中生一样嘛，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然后就是觉得这个。
Oh, okay.
CMU 的这个计算机比较牛，就报了，报了就申了以后就录取了，就去了。对，然后实际上是没有想清楚的。然后当时学校呢会对计算机科学这个专业有要求，就是你不能只学计算机，你必须要有一个辅修或者有双专业。所以我当时就是主修计算机科学，辅修心理学。然后可能学着学着呢，就会发现说，哎，学校里头这个学计算机的大牛太多了。就是我放在这个里头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对，就感觉自己是个学渣，就是如果以后毕业了可能也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程序员。对，就是永远做不到顶尖的这种。然后感觉自己学心理学还比较有天分，对，可能更有机会做到顶尖。当时上学的时候可能性格是那种觉得我要做一个事情我就必须要把它做到世界顶尖的这种水平，做不到我就直接不做了得了。对，然后所以就换专业了，对，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 CMU 的这个教学方法还挺好的，因为你看像我们国内的话学计算机我就是学计算机，对吧？但是在卡内基梅隆的话，其实我学计算机我一定要辅修一个东西，其实计算机就是工具嘛，我总得跟现实世界结合嘛，我不管
是
结合任何的东西，我结合一下的话，对于我计算机未来的发展，对于我自己要未来要做的产品也好干嘛也好，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对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是现在 AI 时代，对吧，大家都说 Vibe Coding， 呵呵，感觉就是计算机能力你不是去做研究的话没有那么的要求高了，你要去做产品的话还是有一个别的专业，我觉得不管从挖掘需求方面啊，还是说去比如说做市场也好做运营，我相信心理学对做市场做运营之类的肯定也都很有帮助，就特别棒。
对，那我就想问一下，米可是一家做社交的公司嘛，对吧？然后你在社交这个领域里边也做了很多年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跟你之前的心理学背景有关系吗？你学了心理学会导致你做社交做得更好吗？
这个是分两个方面来说吧。第一块是学心理学这个专业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不是说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理论，比如微表情这种的啊，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尤其是我们学校的心理学，它会比较重视就是一个 research 能力的建立，所以呢，那这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工作中会用到的这个用户研究的方法论。像比如说这个问卷呐、访谈呐、一些田野调查呀，这些事情怎么弄，然后包括这个数据分析的一些专业基础啊，怎么去做实验，怎么去分析数据啊，看数据等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心理学专业会花很长的时间去训练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些本身是会在工作中日常都去用到的专业技能。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我读硕士的时候研究课题是那个跨文化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就是研究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它的这个底层思维逻辑会有什么差距啊，包括我们怎么去研究这个和自己文化并不相通的一些群体，包括语言可能都不同的群体。比如说那个中国人和美国人，他因为一个是古中国文化延续下来的，一个是从古希腊文化延续下来的，他们的思维模式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美国人认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可能整体来说大面上是这样的。然后中国人可能认为说一不一定是一，二不一定是二，就是这个比如说阴和阳的这个思维它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嘛。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问一个问题，比如说假设你妈和你老婆吵架了，你觉得这个可能是谁的错呢？那大部分中国人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然后他可能会琢磨半天说这可能两个人都有错吧，对吧，都有可能，对吧。但是如果你去问美国人的话，之前有个研究显示说，哎，美国人他就会直接给你个答案，就是我妈错了或者我们老婆错了，他一定是有一个绝对的一个东西是错了。然后可能这里头还会涉及到一些就是我们怎么去研究一个跟你语言不通的群体嘛，比如说你要去，我们当时做中东的话是说阿拉伯语的啊，可能我也不说阿拉伯语啊，那我们要去给中东用户去发问卷啊，要去访谈，我们怎么能确定，尤其是发问卷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确定这个我们给到他的这个阿拉伯语的问卷问的是对的呢？因为实际上我们做这个问卷调查的时候，可能你这个问题差一点，他回答的那个结果都差很多。那这里头会有一套方法论，比如说我们先要培训我们的翻译，你必须怎么精准的去做这个问卷调查的翻译，然后翻译完了以后呢，我们还要找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和他没有关系的另外一个人，这另外一个翻译呢要拿着他翻译的东西再翻回中文啊，也是给他同样的培训让他翻回中文，然后我来比较这个中文和我一开始写的有没有区别，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小技巧吧，我们其实在学心理学的时候也都会学到，这样能保证你的调查问卷最后出来效果跟你想象是一样的。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米可这边做的第一个社交产品是什么？
OK， 我在米可做的第一个社交产品是一个游戏社交的产品，用户可以在 APP 里面一边语音聊天一边去玩一些当地比较热门的一些休闲小游戏。这个产品呢是2018年做的，当时在2019年呢是中东最热门的一个游戏社交产品。
OK， 那我就想问一下，因为你们在当初选择进入中东市场的时候，市场上面应该也有一些竞品吧？我从你们的产品形态上面来看，你们是社交加小游戏嘛，对吧？其实这种产品，我记得应该是市面上面做的还挺多的，因为之前有一阵子是有中东淘金热嘛，大家都去中东去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对，然后我不确定说你们当时在做这个社交产品的时候，对于产品的竞品是当时是怎么看的？对。
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东西的时候，社交游戏这个东西没有完全火起来，就只是可能有一个概念，大家觉得这个方向可能能行。当时中东这个市场的话还比较蓝海，中东这个市场呢大部分是大家在做社交的产品的话，它主要是做一些露脸的这种社交，比如说像那个有视频直播呀，视频一对一的这种聊天啊，还有比如说像探探这种的把照片放在上边滑的呀。就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中东那边平时这个女生出门都是蒙着这个黑布的嘛，也不太能跟陌生男的交流，所以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中东人就是比较缺这个异性社交的机会，所以大部分的产品都往这个方向去了，没有太往游戏社交这个方向去。然后呢游戏这个方面呢，大部分的呢也就是直接做游戏，像我们当时做的那些游戏品类其实是有人做的，比如说那个什么飞行棋呀、 之类的。当时其实还有蛮多做的，但是他们也就直接做游戏了啊，或者是一些大型游戏也有的，但是都基本上不会说把这两个去做强结合。对，
我想问一下，因为中东整个人群还蛮复杂的嘛，对吧？其实你像迪拜啊、阿联酋啊那些地方，除了传统的在地人之外，其实还是有很多劳工的嘛，对吧？包括埃及其实人群也很大。就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当时在做中东市场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找到这些高价值用户？因为大家之前不是一直都在讲说，其实中东土豪多嘛，但是土豪毕竟是少数嘛，怎么能找到土豪，让他们付钱啊？
OK， 其实大部分在中东做的产品，他们会运营比较重，他们的方式就是看别人的产品里头谁花钱多，我就直接去找他。对，我们产品可能会比较特别一点，我们是一个纯产品驱动的一个，我基本上不做这些就是重运营的事情。我们当时几乎是没有运营团队的，只有一些客服啊、审核啊什么的所以我们的方式呢也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就是把人群去分成你是有钱国家的还是没钱国家的，或者说这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是经济比较不发达的国家。经济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呢，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社交氛围量我们在去做投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重点去投放他们的女生。我也不管你有没有钱你刚好有钱的那就是我运气好，你没有钱就算了我就主要是投放一些女生过来，然后你弄的这个我们整个社交氛围比较好。因为中东整体来说，他如果比如说房间里头在这个社交环境里头有女生的话相对来说他们会礼貌一些，对，然后整体也不会说脏话，因为这个事情在女生面前说脏话是不太能接受的一个事儿大家可能有一些基本的素质，对，然后整体大家也会比较友善，然后社交欲望也会比较强，然后他们也更愿意有女生的面前嘛，也会更愿意花钱一些，对。然后就是有钱的国家，有钱的国家的话，我们主要还是通过这个 Google 和 Facebook 这样的传统渠道去投放投放的时候呢，我们重点会投这个有钱用户的密度然后消费意愿都比较强的国家，比如说像沙特，人口也比较多那投沙特的话，我们重点就是把一些刚才提到的外来务工的这种给刨除。那这个方法呢，我们就是在投放的时候我们会去做一些设置，比如说你的手机系统必须要是阿拉伯语，我们才对你进行广告投放。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你讲到那个给女生投是社交氛围，就是让我想起来国内不是有那种局嘛，不管是什么相亲局还是什么局，就是男买门票女免单，它其实也算是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社交氛围反正我也不管你女生能不能花钱，反正钱我就从男生那边赚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算是你这个心理学里面的一种应用啊，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其实是做社交软件的一个比较常规的套路了，就是其实做社交都是这么干的
OK， 了解。你们在沙特呀，在别的地方就是找到那些有钱人嘛，然后让他们去付钱嘛。那我不确定说你们第一步是在哪里起步的，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第一步就是在埃及起步的。对，我们在最开始做投放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只投女用户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整个一开始的社交氛围会比较 nice 一些很快你会发现男用户就会进来。我们差不多上线一周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埃及是有员工的嘛我们的员工坐那个公交车都直接在那个公交车上会看见旁边有人在安利我们的产品
那你们就说其实在埃及相当于先把这个社交氛围量做起来了对吗，然后再转过头去投包括沙特、阿联酋等等地方，然后让他们来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再跟他们来去互动对吧
对的对的。
OK， 那我再想问一下跟中东文化相关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东很多国家里面其实女生是蒙面的嘛，刚才你也有介绍到，就是这个跟他们的就是所谓社会关系里相对来讲就他们的地位会比较低一些嘛，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听到说中东的女性社会地位比较低，不让出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中东相关的这些事情
这个社会地位这个方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它首先它的那个每个国家的保守程度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埃及它是比较开放的，阿联酋它是比较开放的像沙特呢它是有的城市会更开放一些，有的城市会更保守一些，比如说像它在麦加在这个圣城这种地方的话你基本上就蒙得很夸张，然后你如果是去它的首都像利雅得的话就会好一些，然后它还有一些城市你干脆就可以布蒙的，或者是你的这个布可以是彩色的不用是黑色的就是它每个地方都可能不太一样这首先就是这个蒙不蒙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像埃及基本上都布蒙的，就没有见过几个女生在大街上是蒙面的。对，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蒙面呢还有包括穿它这个黑袍这些事情，反正我跟当地的女生去聊的话 特别是沙特的女生去聊的话，他们会给我传递的一个他们的理解是，这不是一种限制，这是一种保护啊。当时我在那个利雅得跟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家里也很有钱吧，就是那个进出都是司机开着车带她出门的。然后她当时就是来见我，就是她首先她从她那个司机的车上下来，司机是个男的嘛。对，他从司机的车上下来，那你不会觉得说因为这个司机是男的我受了限制，我不能跟他去做交流，对吧？然后其次他下车以后，我们是约在一个咖啡厅的，然后坐在那个就是咖啡厅外面的那种椅子上，他一到这个椅子这里，其实旁边还坐了挺多男男女女的都有的这种人的，他一到这个座位上，他就把他的这个黑布给拿下来了，就跟我坐在一起的时候啊，然后我就跟他开始聊这个你不蒙这个布有没有关系，然后他可能就会跟我讲说啊，这个布呢是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蒙的啊。我选择蒙是我对自己的一种保护，避免我出去遇到一些麻烦啊，就比如说遇到一些不礼貌的人。但是我如果想不蒙呢，我是可以不蒙的。他会这样去解释，就是在他们自己的认知里，这是一种保护。那包括我跟一些埃及啊，还有沙特的一些男生聊的时候，那些男生基本上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强的一种那种我要保护我家族里的女性的那种意识，或者说他至少他表现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OK， 那我就想问一下，因为你看埃及就它本身可能更世俗化一些嘛，对吧？就按你的这个讲法上面，就是大家可能都不太愿意蒙，对，然后可能别的国家里面它蒙的比较严重的，可能宗教色彩会比较浓一些。我想问一下，在你们在做社交 APP 的时候，这些宗教色彩浓的国家里面，他们会限制女生去上网说露脸之类的吗？就这个有法律法规上面的限制吗？
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可能是包括现在它是在逐渐放开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产品里头不太露脸啊，我们产品里头是没有露脸机会的，所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像在我们产品里头的话，一般玩家他或者说用户他不会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啊，因为如果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可能会有一些麻烦。你知道就是在中国，你比如说去上一个陌生人社交软件，比如说探探陌陌什么的，你去上了这些社交软件以后，其实大部分你聊不了两句，他就会说、哦、我们加微信吧，对吧、
嗯、
对吧。但是其实在中东其实就不太会有这个现象，对，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所以他们会把社交关系留在我们的产品里头。对
哦，所以这样粘性就会更强一些。我想问一下，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怎么在中东的这个市场里边崛起的？
如果是要做 ROI 打正的话，我们重点的是要去做这个比较有钱的这些国家啊。首先，它的消费能力本身就是强到了一种就是你不太需要费力，它也会给你花钱的一种程度。你只需要给他提供的是非常本地化的他喜欢的东西，用户他自己会提说我想要什么样的付费功能。那边的用户比较有意思，那边的用户他就会直接告诉你说你怎么还不做收费呢，你快点收费，你快点做送礼物，我就要花钱啊，他会这样。所以呢，我们会收集就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他们想花钱的点，然后把这些点呢再稍微的跟我们的产品结合一下，做一些改造。比如说像刚才这个送礼物的点，你知道就是直播软件上送礼物，你啪一出来就是一个非常炫酷的全屏的一个效果，对吧？
啊，
这个东西就是很大很大的话，因为我们是游戏嘛，你那个游戏你不能玩了一半，它这个跑出来一个礼物把全屏都占了，你这个游戏就没法操作了啊。所以可能我们就会去对它进行改造，我们就会把它从送礼物变成送花。送花的话就是你可以以最小单位一朵来送，可以送很多朵，基本上也不影响游戏。对
OK， 你如果以现在的这个视角再去看，因为你们做当初的这个社交产品的时候其实已经几年前了嘛、嗯、对吗？那以现在这个视角来看的话，现在的中东还那么好赚吗？
现在的中东肯定是没有以前那么好赚的，因为差不多从2020年开始，就整体来说中国的公司都发现说中东很赚钱了，然后都一窝蜂的涌过去了。对对啊，整体在这个市场上，不管是做游戏的还是做社交的，竞品都比较多。像我们当时去作为第一批的这个探坑的这些人的经验，可能团队里也会有人出去啊，在行业里去做交流啊，然后包括去到别的公司啊。他们其实也都会大概知道你可能当时是怎么做的，你前面哪些产品做成功了。我们之前也有发现有个别的公司是在刚上线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它的广告投放素材直接用我们的，然后那个 然后它的那个 UI 可能也都直接用我们的稍微改个颜色就直接上了，对，这种其实都很多啊，所以整体来说竞争肯定是更激烈的，但是竞争更激烈可能也就倒推着大家可能需要做得更好一些，就没有那么野蛮生长的状态了。
对对对，就现在可能就更正规军一些了。
对，
那我就你在之前就一直在做社交产品嘛，然后你现在的 title 其实是在负责米可世界的 AI Lab 嘛，对吗？我就想问一下，你是什么契机想从这个社交产品转到去做 AI 的？因为我们知道说 AI 产品的热度真正起来其实是在二三年初嘛，因为就是22年年底的时候 ChatGPT 发布嘛，对吗？我不确定说你这个转换是怎么发生的啊。
我们 AI Lab 这个部门的话，它成立也差不多就是在23年的春天，当时就是 ChatGPT 开始走到一个最火的时候吧，就是正式的很全面的在国内火起来了，当时呢，我们觉得说这个AIGC 这个事情是未来的方向啊，是必须要在当下去做布局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当时。在我们成立 AI Lab 之前呢，公司可能也有看一些方向说，我们是不是能做一些 AI 技术上的事情。但是呢，其实到了23年，我们整个行业会发现说，AIGC 这个技术可能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就是只要你能看 paper 啊，只要大家研究出来的东西，你能看 paper， 你基本上大家都能做啊，你就只是说算力够不够的问题，然后你的这个工程团队交付能力强不强的问题。那我们公司可能更倾向的是，包括整个行业它遇到的难题是，AIGC 这个东西出来了，但是好像没有哪个公司说把它在社交泛娱乐这个赛道上用得很好，可能会有一些像比如说 Character AI 这种的，实际上你会发现它就是做得很火，但是你发现它好像没有找到自己的商业化路径。大部分的公司其实是，他会做出一个很火的东西，但是你发现他没有什么能够让大家觉得说，这个东西能够提供长期价值，然后能够把它的这个商业化给打正，就是至少在社交泛娱乐 C 端的这个部分，大家都没有太好的答案啊。所以当时呢 ，AI Lab 的成立呢，就是我们当时是希望看一下说，我们通过 AIGC 能够怎么更好的去赋能社交、赋能泛娱乐的这个赛道，怎么能够把它更好的在这些方面去做一个应用落地。那这个事情实际上它可能本质上呢还是一个社交的事情，只是说我们把 AIGC 往社交里头用了，作为一个工具去用了，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对
OK， 就相当于说其实你们社交加 AI 嘛，就是没有离开你们之前的社交基因，然后相当于在之上因为 AIGC 这个事情发展起来，然后再把 AI 的能力再给它叠加进来。对，
对，是的，因为是我来做嘛，之前我做那个上一个项目是游戏社交嘛，所以我们这次做了一个社交游戏。对，
OK，
然后把 AI 用进来，因为 AIGC 其实很大一个程度在当时是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就是 AIGC 它的这个准确性是有问题的，所以你把它用在一些需要准确性，比如说医疗这样的领域，其实问题会比较大，就是问题会比较突出，它万一不准确，这个事儿就比较大了。对，只能可能做一个参考还行。对，但是像比如说我们做游戏这个领域的话 ，AIGC 的不准确就没有什么关系，它天马行空其实是一个优势。对
对，刚开始成立 AI Lab 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有去看过 Character AI 嘛？其实当时在这个方向上面 ，Character AI 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标杆的企业，但是确实他们自己其实是不赚钱的，看似他们的订阅用户很多，但其实是入不敷出的，因为当时 AI 的成本也很高嘛。对，我不确定说你们当时有没有看过这个方向，然后你们当时的判断是什么？
其实最开始呢，就是肯定是会看这个方向，因为当时它太火了嘛，然后跟社交领域是强相关的啊。当时看的时候，我们就是去研究了它整个技术上是怎么实现的，以及它的技术成本是多少。研究完了以后，就决定这个方向是不能做的，因为当时的话，整个的这个文字生成的这个成本还是比较贵的啊。当然，这个文字生成的成本会逐渐下降，但是在当时还是就是有点太贵了啊，尤其。如果你不自己弄一个模型，你要直接用 ChatGPT 这种的去搞的话，要快速的上线的话，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贵啊。它按 token 收费嘛，它的贵主要是在它去跟 NPC 聊天这个事情，是你要有体验感的话，是需要 NPC 记住你前面说了什么的。
是，
就是你跟他不能说我跟你聊这句的时候，上一句不知道在说什么，就是这个就聊得很没意思。所以他因为需要记住说什么，所以 从技术的实现上来说呢，行业里的通用的做法就是，我跟你聊这句的时候，我要先去搜我之前的聊天记录，然后把之前的聊天记录里头跟这句相关的所有的句子全都掏出来，放在我这次的提示词里头。也就是说，我实际上问他一句吃了吗，这是三个字，但是呢，我的提示词可能把吃了吗相关的所有的聊天记录都翻了一遍，都发给他了。那这个可能我实际上发给他的提示词可能好几千个字都打不住。那这种情况下，你用户在聊的时候，你就会越聊越贵，因为你每次的提示词会越聊越多。那这个成本呢，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方式是可以覆盖住的，就是因为用户可能在这个场景下，除了一些不太合法的这个领域以外，没有什么太强的一个需求，对，来让他们就是付费。对，
我之前看过一个节目，他就采访这些有这类的人啊，就是我有见到说有跟这个就是类似这种 character AI 里面的角色谈恋爱的，然后极端一点的还有说，哎，这个角色跟那个人求婚了，他还答应了，就是当然你可以理解他是一个角色扮演嘛，但是我在想说，哎，他这种交互的深度其实是超出了我的想象的，就是他其实还是有这个需求在里面的，而且我理解就是他越聊他这个沉默成本会越高，他就会越舍不得这个虚拟的角色，对吧？聊得越多，但是就是还是问题还是成本的问题。那哎，那你觉得说今天比如说或者说再往后一点看，它会成为一个可解决的问题吗？就是在我的感觉里面，它还是一个存在的需求，只是今天成本决定了说大家还是不愿意花这个钱去跟一个虚拟角色聊得那么深入，对吧？
对，就是这个人群他肯定有，他只是说这个人群愿意花那么多钱的这个人群可能是比较小的，比较小呢，那你整体来说你的这个商业模式就不太好成立，对。然后至于说这个成本，它的这个提示词相关的成本、token 的成本，这些会不会变低？我觉得一定是会变低的。任何新技术出来的成本一定都是变低的。而且就 AI 现在发展的非常快，基本上是井喷式发展，它的那个成本降低，我觉得应该是每年好几倍的一个速度。时间长了以后，它的成本一定是能降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程度。但是这里头可能也就会涉及到说，那会不会有硬件上的生产力的一个限制，比如说中国能不能生产出这么多的卡来支撑这个这么多的这个算力，那美国是不是不卖给中国，这些问题。对
对，我们之前也在聊说因为成本高，因为打不正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你们现在 AI Lab 又选择下场来去做 AI 游戏社交的这个产品，最核心的能够支撑你们来做的事情还是因为成本吗？
这个事是这样，就是我们进来做的时候，我们二三年开始做，这个时候成本是非常高的。像我刚才分析的，就是那个 Character AI 那个模式，我们可能就不考虑了，因为它就是成本高。那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在当时做的时候，我们会考虑的几个点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一个边际成本比较可控的一个方向，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点。第二个点呢，就是说我们要去做一些它既往的用户群体比较大、比较成熟，用户群体的付费能力、付费意愿、付费习惯都已经是培养好的这种市场，所以我们就是选择了做游戏嘛。因为游戏的话，你首先这个群体你是非常确定的，它到底有多大，它在每个国家它有多少人，它可能每个品类大概它的付费能力是什么样子的，大家愿意怎么付钱，在什么方面付钱。能付多少，这些事儿它都比较确定，都比较成熟，然后我们再把 AIGC 给它加进去，这个账呢就会比较好算一些，然后也比较容易打正，差不多是这样。
OK， 那 Simon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最近这两年 AIGC 产品的井喷嘛，其实最主要首先是在效率端嘛，比如说写文章啊，比如说画画，对吧，这些东西先开始有，然后现在也逐渐蔓延到像比如说做游戏啊等等之类的，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现在市场上面的这种 AI 游戏有什么样的趋势吗？或者你有看到什么新的产品吗？我们之前好像有看到说米哈游的蔡浩宇他最近也好像也发了一个 AI 游戏，对吧？我不确定说你看到的这个 AI 游戏的这个市场是怎么样子的。
现在尝试的比较多的就是几类。第一类呢，就是大型游戏，它可能是那种开放世界式的，然后它会大量的拿这个 AI 去堆美术，然后堆它的文字剧情啊，这是一大类。然后第二类呢，就是独立小游戏的，就是比如说那个一个小村庄啊，里头全是这个 AI 小人儿，然后你在里头看热闹，他们一会儿热一会儿那的，就是让他们自己行动你看他们发生一些什么故事这一类也比较多。然后第三类呢，可能就是并不是做一个新游戏，我就是老的游戏，比如王者荣耀这种的 啊，就是一个老游戏，然后我在里头加上一些 AI 的玩法啊，特别是一些像说恋爱养成的游戏，它可能原来恋爱养成只能在里头比如说跟他聊天吧，像微信聊天一样的跟 NPC 聊天，你只能聊一些固定的句子，现在可能能有一些不是固定的句子，对，你能随便回一下，对，它会有这样的一些老游戏的换新玩法吧。
对，那听你介绍下来感觉就是大家现在还都是有点在探索阶段对吗？
对，都在探索阶段。
OK， 了解。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之前米可一直在做互联网的社交产品嘛，你们现在 AI Lab 其实算是 AI 游戏然后再加点社交嘛，就你觉得说做这两类产品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做游戏和做社交呢很大程度上区别是这样的，首先游戏行业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它会比较讲就是说我整个的一个每一个细节设计上的它一个氛围感，因为它是个艺术品嘛，它都会有一些影响。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纯互联网的社交 APP 的话，可能更关注的是效率而不是它的这个艺术感和美感。做一个互联网社交的 APP 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非常逻辑非常理性的去分析说，哎，我怎么能够让你的社交效率提高啊，这个路径怎么缩短，然后这个怎么呢能够吸引你去点击我们想让你点击的东西，做我们想让你做的事儿，不让你做我们不想让你做的事儿，比如骂人对吧，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逻辑分析看数据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会发现说整个社交行业就是我们传统做社交 APP 的这些人才，他们可能更多的也都是比较逻辑分析性的就是非常理性的去分析说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些数据所以我们就应该怎么去优化，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些这样的套路，我们大家都是这么做的。社交行业可能更多的是这样的。游戏行业呢，可能一般来说大家是带着那个热爱入行的，一般就是那个你毕业了以后比较喜欢打游戏，然后你就去了游戏公司，一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包括制作人呢也都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些人整体来说他们觉得这个游戏它是我的一个作品它可能赋予了更多的这个情感热爱什么的。当然现在逐渐的这个这两个行业在融合也会有一些趋势说我们要去看数据什么的但是整体来说这个行业相对来说它整体来说有一些看感觉的因素在里头，就是个人审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占比非常大的一个元素很多时候是哎，我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个有意思有趣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尤其是走到比较大型的比较精良的游戏的时候，他可能因为这个游戏他就是这样做他会比较有趣比较好玩比较美比较让我喜欢，可能大家都会这样去做整个游戏行业的人他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他是这样在工作的。对，这样做的好处和坏处其实都有，坏处是 你可能这个东西他做了半天没有什么用，好处是你往往能够在这里头做出一些非常有创意的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不会是炒冷饭的东西。对。
对，但是因为我们 AI Lab 的新产品其实是跟 AI 有整合的嘛，我不确定说你们在招聘的时候对于这种人才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吗？就对于大家对于 AI 的理解也好，或者说你们会去找什么样的 AI 相关的人才？
OK， 我们的人才其实还是拆的比较清楚的，是分那个专门做 AI 的人才和不做 AI 的人才当然有一些是交叉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正常做游戏开发的，比如说客户端后端这种，他就不需要会 AI 的人才他只要对 AI 有兴趣，他愿意去做一些比如说接入的这样的事情其实就 OK 了，他不用懂 AI。 那对于做 AI 方面的人才呢，其实我们就是两块嘛，一块是非常重 AI 的，就是比如说技术的同学他是可能直接来做算法的。那这类同学呢，我们会和常规的公司的就是对 AI 人才的招聘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我们会要求算法的同学他是对我们的游戏方向是有很重的理解的，包括对内容有很重的理解的因为我们是不做科研的嘛，就是我们不会去做那些底层的算法，不会是做底层的大模型什么的，不会自己搞一个大模型。所以呢我们基本上都是说现在有这个技术了，我们怎么能把它更好的用在这个产品里头。那我们可能更多的对这个人群的要求是，比如说我们的图像算法，我们的游戏的画风非常真实，我们的图像算法我们会要求你对光对影对这个皮肤的纹理质感你是有很强的一个审美的，或者至少你是能够听懂美术给你描述的，比如说美术给你描述说这个地方的阴影不太真实，这个光要从左上角打过来，你这个看起来是从四面八方打过来，这个事儿你如果听了半天你没有任何的感觉，就看了没有什么区别对吧，那这个可能就不太行 我们这边文字算法的话，就是 NLP 这块的话，我们就会希望它对这个文字内容啊，对一些泛娱乐的内容，比如说电影啊、小说、网文啊、短剧啊，我们会希望它是平时能看一看，有一些理解啊，至少知道这个什么啊，霸道总裁呀、啊、赘婿呀、啊，就这些东西是什么，对啊，他能够 get 到这里头的那个乐趣点在哪儿。对，我们会希望他是就是这样的人，也就是对业务是有非常强的理解的。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对 AI 不需要有那么强的理解，但是需要有一些理解或者感兴趣的，因为你的工作可能跟 AI 强结合的，比如说游戏策划这种的，或者是产品经理这种的，那我们就会希望说你懂不懂没有关系，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去首先非常感兴趣，然后你能够去时不时的至少刷点短视频，看看这个新趋势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能用上的，对吧？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可能能够脑洞比较大，创意比较好，能够去想到，哎，这个市面上你看人家那个公司他搞了一个这样的玩意儿，这个玩意儿说明技术上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我们可能也能把这个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技术能够翻译成我们需要的一种业务场景上的技术。对，可能更多的是这种脑洞联想能力啊、会比较重要。
OK， 我听你的这个介绍，就是我感觉在你们公司的这个团队里边，可能要更多的去发挥大家的这种创新跟创造能力，就是它不像是一个在大厂里边，比如说我们是做前端做后端的，我就是做前端做后端的，在你们公司里边，比如说我是做算法的，我是做什么的，我其实要跟内容结合的嘛，对吧？我也得看看这些霸道总裁鱼塘的小说，对吧？然后我看了这些东西才能更好的跟我的产品结合，然后甚至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议，然后在你们公司里面，比如说给主管也好，然后给制作人也好，然后大家来提点建议，然后大家来共同完善这个产品。我想这是不是也能联想到说，你们整个团队里边其实在招聘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去要求你们就是新加入的这个团队里边的人。我讲一下我的一个感受啊，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在选择加入一个团队的时候，其实我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就是首先这个团队里边能够给我更多的自由度跟空间，然后其次就是大家的这个相处氛围比较好，再一个就是大家的能力都比较强。就是我喜欢跟聪明人一起干活，对，这是我的特质啊，对，所以说我不确定说你们在做团队招聘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要求的。
OK， 大家其实聪明人都喜欢跟聪明人一起干活嘛，所以我们希望的理想的同学肯定也是、这个非常聪明，能力都比较强，然后自己能把自己的活干特别明白，然后氛围都比较简单啊，大家都在很开心的干自己的事儿。其实大家理想中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实际上招人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考虑说你的定位是什么嘛，你的定位可能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同学，年轻的同学大概率他可能没有这个资深的人他能力那么强吧，或者说他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呢我们这块对人的要求是这样，首先我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首先我会希望这个同学他一定是至少对游戏有一些兴趣的，因为他非常有这个热情，所以他会自己非常认真的去琢磨，然后他会去想说我怎么能把这个事情干得更好，反而他的这个产出是非常强的。对，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事儿。对，然后的话像我们这种行业，因为 AIGC 这个东西它很新嘛，然后它还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变化， AIGC 加入到游戏里头以后，它很多你做传统的一些换皮游戏的一些认知可能已经在这个产品里头不一定是完全成立的，或者说它成立但是它不一定是最优解，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可能这个人选呢他对新鲜事物是要首先他要敢想啊，其次呢别人想的呢他要敢相信啊，这个是也比较重要。然后呢因为他是这个工作性质嘛，所以他一定会面临很多的这个新的问题，其次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要有非常强的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和意愿。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遇到过，那我会希望你的整个的态度是好的，我去学习研究思考一下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去试一下，而不是说这个东西我没有做过所以我就不做了。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做 AI 游戏的时候，你们是怎么看这个项目能不能成功的，或者说你们有没有总结出来一些要素，说这些要素是一定要是要达成的。
可能有几个基本点吧，但是这个可能不一定完全是正确答案吧。对，我可能会至少看的几个点吧，第一个是成本能不能算过来，就是你的整个的这个商业上的逻辑是不是成立的，比如说有些大厂它可能没有那么看重它现有的一个回报，因为他可以持续的烧钱，然后他觉得这个未来回报很大，但是他未来一定也是会算这个成本能不能回来的嘛。那有的小厂他可能需要很快的一个回收， 整体来说我觉得成本算过来这个事情就比较重要。这个地方展开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很多创业公司，尤其是那个融了特别多钱的这个 AI 创业公司，它可能一下子有了很多钱吧，然后它就会大量的去秀肌肉，因为这是它融资的一个主要的点吧。大量的秀肌肉是搞很多的这个算力，买很多卡这种的。那我们可能要去考虑它的性价比会不会非常低，就是你的这个整个技术成本上去了，你或者说你的这个维护成本都上去了以后，你的这个业务上的产出到底是什么，你的这个业务上的产出能不能支撑你这么多的一个就是技术成本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业务型的公司是非常重要的。在纯技术型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也是需要稍微考虑一下的，因为中国毕竟和硅谷的那个整个的投资的逻辑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嘛。就是硅谷可能很多公司投下来是说，哎，我只要觉得你的这个技术是有未来的啊，就多少有一些机构它是能投一投的。对，那中国可能不一定完全是这个样子的。你拿了第一轮，你纯做个技术，然后你这个地方跑到下一轮的时候，你的估值都高了以后，你不一定是能拿到下一轮融资的。
对，
至少在中国创业吧，做 AIGC 的创业，可能第一要考虑的是我怎么活下去吧。到底能不能融到下一笔钱，或者是赚到下一笔钱的这个事情，首先它得是自洽的，所以这个成本比较重要。然后这里头 B 的坑，可能就是我觉得秀肌肉秀多了，不一定特别突出我的技术有多好多好，多么先进，这个不一定是最优解。
所以本质上还是要去满足用户的需求，对吧？
对，一个是满足用户需求，第二个是以用户能够接受的一个成本和价格去满足用户的需求，可能后者在 AI 创业中会更重要一些。其次我觉得剩下都是人的问题。我其实跟很多 AI 项目的那个创业者聊过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创始人对这个项目的期望是不是跟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市场的实际的天花板相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不相符的话，可能会走一些弯路。比如说我们常规的来说，在美国你做任何的一个创业项目，只要它听起来还差不多，它一定是有一部分人有需求的，你就是挣个大钱还是挣个小钱的区别其实都成立。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用户群体假设很小，或者说这个需求它是一个很小的需求，然后这个创始人他的想法，或者说他出来融资他天天说的故事是说我要搞一个像微信啊，像 Facebook 啊，像这种级别的产品，这个时候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走形，你走形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不太能够成功。比如说之前有聊过一个人，他可能说我要做一个树洞软件啊，然后说他的树洞软件现在可能数据其实也挺好的，就是有很多自传播啊留存啊什么都挺好的。那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嘛，你的这个东西是成立的，有相当一部分比如说大学生什么的他都是会非常喜欢这个东西但是他说我这个要做成一个微信级别的树洞软件，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你的预期和你的这个产品它的实际的可能能达到的天花板有了一些差距吧。就是你比如说那微信级别，我理解就是那个村里的老头老太太他可能也都要树洞，对吧？
对，
这个好像不太完全是这样的。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想法是说我这个树洞软件我也要做微信级别的，那你可能就要花大量的钱去烧钱，你可能也不那么关注最近的收入的回报，做到最后那它撑不起来你的这个，因为微信这种那可能是广告收入为主嘛，那广告收入是需要至少1000万以上日活，可能这个事儿它才赚的比较好，那你万一达不到这个量，你这个整个东西就很别扭。就这个地方它可能因为创始人的一些梦想它和这个产品它本身的一些方向会有一些区别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包括有一些创始人特别是在游戏行业，他可能会觉得制作人他会有一些自己的审美在里头，但这个审美他可能不一定符合这个游戏它本身最能够付费的群体的那些诉求，就可能跟这个创始人自己的审美很匹配，但跟玩家的那个审美不匹配的时候，那就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还有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创始人的这个心力很重要，就是他有没有足够的精力，或者俗称精神头去处理他这个做的过程当中遇到一堆破烂事儿嘛。其实我觉得绝大多数问题都是比较好解决的比如说你这个地方缺一个能力，你可以招个人，对吧？缺钱了没有钱招人，你就去想办法融资，对吧？就是大部分问题其实是能解决的，只是说你创始人他有没有心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他相不相信自己能和团队能解决这些问题，他有没有这个足够的耐心去等着这个问题解决。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个。
理解，这个我也特别同意啊，因为我们之前团队里面其实也有过十年的创业经历，对，你刚才讲这个创始人心力，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特别重要。如果创始人的这股劲儿鼓不上来的话，其实公司是好不了的，对，就创始人得一直得努着啊，得把这个事儿就持续不断的得往前去推进。对，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大家都在烧钱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方法就是一定要能够把成本算回来。对吧，一定要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收益的这个赚钱目标，然后把这个市场给它能够匹配起来，你们公司是多大的团队，你要做多大的市场，然后你的收入目标是多少，然后这件事儿一定要脚踏实地。就现在其实中国的融资环境不像美国，不像我们在硅谷，对吧，你刚才讲说随便一个 idea 可能都能融到些钱，对吧，但是现在在国内的这种创业环境下面，其实想拿到钱不是那么容易，而且大家现在投的都比较吝啬了，对吧，不像前几年大家可能还愿意大笔的投钱，那现在可能大家都不愿意投那么多钱了。所以说我觉得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账算过来，就这个事儿真的特别重要。就是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米可在做这件事儿，就是你们能朝这个方向想，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现在在重新创业的团队都必须得这么想。对，就如果你不能在第一天赚钱的话，意味着说其实你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你还是赚不了钱，对吧，对，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儿。对，再回过头来再问一下 Simon 啊，你在米可世界的 AI Lab 其实算是内部的二次创业对吗？因为你之前其实在做社交产品嘛，相当于现在又重新 lead 然后去做这个 AI Lab 的这个新的部门或者说新的子公司，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想去做这个二次创业？
这其实米可在这几年一直在推一个概念啊，就叫做100个 CEO， 就是大家都可能是能够发掘出一些比较有潜力的同学，他能够去自己 own 一个项目一个业务，然后能够像 CEO 一样去管这个事情啊。首先这个公司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生态的，整体来说我觉得米可的这个状态它会是比较适合去做 AIGC 创业的这么一个环境。就首先我们会去看第一波是头部大厂，它可能会去做这个 AIGC 的创业嘛，小的项目的创新项目吧。头部大厂的问题呢是头部大厂的整个决策流程是比较长的，参与的人比较多以后呢，它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审美，然后各自有各自的看法，你最终无限趋近于说选择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向，就大家都能够都能够看好的一个方向，这个东西大家看着都觉得还行，但可能就没有一个人觉得它特别好。对啊，所以这样的呢我们可能会发现说，首先它创新速度会效率会慢一些啊，所以我们会看见像很多的这个创新的东西，比如说 DeepSeek 啊、Character AI 啊、什么黑神话悟空啊，这些它其实都是出现在小厂，因为它决策可能没有那么费劲啊，可能会快一些。对，然后它做的东西可能也带有非常强的个人风格啊，个人风格呢就是你成功和失败的概率都会更高，对，所以这样容易出明星产品。所以呢那就是比较有自信的人呢，可能我觉得就是在一些决策比较快的团队里就是会发挥的更好一些。对，然后要求稳的才适合去头部大厂啊。如果是纯小厂呢，就是纯创业公司呢，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嘛，就是他一下子可能融了几千万美金的、几个亿的都有可能。对，这些公司呢，我觉得很容易说为了融下一笔钱，他要去突出他的一个 AIGC 的特色啊，他在这个方面的需求他会非常非常的高，他要强突出这个特色的后果呢，就会是他们会过度秀肌肉，他会出现一个拿着锤子去找钉子的那种效果。我不管我的这个钉子它需要多少的锤子，但是我反正这个锤子是一定要够的，就是锤子一定要很多。对，它会有这个效果，所以它的业务方向上它会有限制啊，你稍微这个元素少一点它看起来都好像不是很 OK 啊，这是一个方面。对，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它融到这笔钱它有没有下笔钱还真不知道，所以呢它会非常急于的说我马上要证明我自己啊，这个业务方向我要马上能证明。同时比如说他招一个比较高阶的人选，包括他去搭团队，如果你要搭一个优秀人才比较多的团队，这个事儿是要花很多钱的嘛啊，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啊，那我都花了这么多钱了是吧，我下一笔融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我这公司的钱都基本上搭到你这里头去了，我公司可能也没有别的业务了对吧，就剩你这个了，两个月三个月哎，怎么还没有出成果，这个事儿是很让人焦虑很让人着急的。然后可能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耐心去打磨一个长期的有长期的未来感的一个产品，它可能更多的是哎，我能不能快速的在三个月六个月之内证明我这个东西能抛起来，数据很好能赚钱，这种的可能就比较着急，它可能还面临一些生存困难。对，它 他可能还面临一些招人的困难，没有大厂光环，现在大家其实都蛮求稳定的，就问题都会比较多，整体来说。除非你这个东西做的很有气质很有特色，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非常有社会价值意义的，比如说你说如果说我拿 AIGC 做个什么猫猫狗狗交流的这种，那可能有些人他因为爱好他可以加入，剩下的除了这个以外、基本上你很难去薅到一些比较好的人才。对，
对，
像米可的话，他整体来说我觉得他就是在中间就属于刚刚好的一个状态。首先呢，他有那个小厂的灵活性，就是他决策的速度可以很快啊，像我们做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基本上是非常强的一个自主权的，就公司层面基本上是不会干涉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想做就做了啊，就是部门内部自己拍个板就做了，非常的高效。所以它会有小厂的这个灵活性，快速决策的效果，就是刚才说的容易出明星产品。但是呢，它跟小厂比，它的好处呢，就是米可现在是它也算是在一个细分领域里头比较头部的公司了。它的现金流非常好，我们基本就是不靠融资活着，我们自己有赚钱嘛，公司。对，能烧多少，明年还有没有这个事儿，它是非常确定的，不会有太大的生存压力。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公司也不会面临就是小厂那种，就纯创业公司那种，就面临着你三个月六个月以后做不出来，这项目就基本上就废了这种情况。对，所以它整个的我觉得就是处在一个刚刚好的状态吧。就是会比较适合一些新项目的去生存的一些土壤。包括我们公司可能做出海做的比较多，做出海做社交泛娱乐做的比较多，所以呢比如说像有一些资源呢还有一些经验呢其实是可以共享的。就是你有需要你就可以用，你不需要你自己搞也行。对，
理解，我听懂了，我听懂了。米可的现在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如果我们这个产品是在大厂里面的话，其实它就比较容易走向平庸，因为大厂里面的很多关联部门啊，每个人可能都会给你指导两下，对吧？你不听还不行，对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决策会很慢，然后每一个团队里边可能都会说，哎，你们过来，今天这个产品要过来到我这里来上会，明天到另外一个部门去上会，对吧？全部都上一轮，可能一个月都过去了，对吧？但现在 AI 产品迭代这么快，跟一个月过去之后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小厂的话，确实比较容易走极端，因为小厂其实是靠融资活着嘛。现在很多的小厂其实大家都是融了一轮钱之后，然后去砸广告，砸完广告之后，然后再融第二轮钱。Simon 有讲的说，大家其实都是在融资的过程里边不断的去通过秀肌肉，而不是不断的去通过证明我能赚钱，对吧？所以说，在你在做产品的时候，其实就特别容易走偏嘛，就是它就会变成说我总是在不断的想去秀肌肉，而不是不断的总是去满足用户的需求啊，我觉得这块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对，就是决定着你到底能不能赚钱。对，我觉得米可现在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就很像是一个背靠大厂，大厂给你做战略投资，给你时间，给你一定的启动资金，然后让你去做，然后你又有小厂的灵活性。对，我觉得现在你们这个规模确实还挺好的，挺不错的一件事儿。我也觉得说你们这个比较适合现在的这个 AI 环境的，因为确实现在 AI 的整个市场里面大家很多人都在探索嘛。对，那在探索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如果我没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支撑我去做的话，就我可能不会有那么长远的考虑。我考虑不长远的话，其实这个产品就不一定能做好。对，我觉得你们这个方式方法确实是挺好的。今天跟 Simon 确实学到了很多啊，包括中东的人文地理，然后中东的社交情况，然后包括 AIGC 的游戏的这些现状啊，包括团队。我觉得今天确实在 Simon 这里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观点。那最后我们节目的传统时间啊，就最后一分钟，然后给 Simon 发挥一下吧，打打广告什么的都可以。对，
那我就打个广告吧。那我们团队的话，就是 AI Lab 这个团队的话，也是在快速扩张，很多岗位呢是在招人的。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个游戏服务器的主程啊，希望你是 Go 浪的背景，如果熟悉 Go Micro 和 Jin 就更好了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岗位，像投放增长啊、游戏策划呀、社交产品呀、社群运营啊，包括 Go 浪和 Flutter 开发，我们其实都有在招聘啊。另外呢，如果你对 AIGC 方面有很特别的天赋和热情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因人设岗，你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对，
我觉得因人设岗这件事儿，我就很感兴趣了，看看我行不行。好的，感谢 Simon 今天的时间啊，觉得大家如果对 AI 游戏加社交啊这件事儿如果有兴趣的话，米可世界这边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吧，感谢 Simon 的时间，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 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